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蔡英文520上任后，两岸关系降温，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到台湾观光的大陆游客人数大幅减少，加上七月份爆发的辽宁团火烧车事件，更是让陆客止步，使台湾的观光业陷入困境。台湾的旅游业者在9月12号号召数万人走上街头，发起要生存求温饱的自救大游行，希望政府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而根据台湾观光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陆游客七月份赴台人数近30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的35万少大约5万多人，降幅达到14.98%。不过，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游客则是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例如港澳地区增加了5.06%，日本赴台人数增加了18.26%，那么韩国呢，则是增长了57.98%，东南亚地区更是增长了42.27%。那么总体来看呢，七月全球赴台游客总计为84.9万人次，大陆的游客约占35.3%。日韩以及东南亚赴台的总人数约30万，可以说是三地同期增长近4.7万人，基本上可以抵消陆客流失的这5万人次哦。不过加上了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七月份台湾地区的游客整体来说增长率仍有1.88%。那我想请这个台北的范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我提到这些数据哦？究竟有些人说这陆客在520之后减少，这种幅度是断崖式的减少，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哦？还有，当然现在观光业者叫苦连天，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给一个解决方案。究竟目前行政院给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解决这个陆客不来台，让台湾观光业陷入困境的问题呢？范教授。
对，其实诚如刚才东宁所讲的，一到七月其实陆客总体增加0.4%啊，那减少的其实是团客，那增加的是自由行。那即便是五月到这个七月份啊，其实这因为五月到八月份的这段时间来讲，自由行还是增加的，那团客是有大幅的减少。当然主要还是我们到7月19号发生这火烧车事件，引发这个陆客呢感到担忧。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自由行基本上它并没有减少，表示就是说大陆民众他可能选择的是比较高品质的可以自由活动的。至于这种团客，因为长期这种一条龙的经营呢，变成就低价团冲刺那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包含7月19号火烧车事件，也是因为低价团造成这个用这个购物来退佣，那这是一个很畸形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现象了。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9月12号这个业者上街头，其实一开始我也就说他们正当性是不够的。为什么过去八年他们赚的钱的时候他们都不吭声，那现在这个我们知道陆客减少了，就要求政府来处理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的确在整个社会的舆论来讲并不是太支持，所以我们也看到当天其实上凯莱格兰大道的人数也相当少本来说是2万人，就连1万人都不到。那我们知道这个业者本来是说，哎呀，这个每年有2000亿元的这个商机影响到上万人的生计，可是为什么有说百万人要上街头，可是结果后来连1万人都不到。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台湾现在这个社会，当然什么人都可以上街头，但你上街头，你的正当性够不够？就像说9月3号，我们看到军公教上街头，浩浩荡荡预说是20万人，可是后来呢，我们看到了，反而引发了整个台湾社会支持年金改革的呼声。所以反而我们看到9月3号之后，当初这些反对年金改革的这些军公教人士都不讲话了。为什么？反而激发了更多人支持这些年金改革。那上街头的人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不公不义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上街头之后反而是适得其反。那从这一次的这个9月12号的这个观光业者，当然一开始他们也是讲了震天尬响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上了街头人数据说比这个玩宝可梦的人还少，被这些网友这个讥讽，就表示说，那你真正如果真的有一年有2000亿元的这个所谓的台币的这个产值的话，影响到这个10万人的生计的话，那我想上街头恐怕加上家属恐怕20-30万。可为什么这么少人？会不会说是陆客来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济效益被夸大了呢？甚至它变成是一个泡沫呢？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一次这些业者后来上街头人数为什么越来越少？他们发觉整个社会的舆论并不支持，所以后来很多团体也纷纷的就离开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陆客来台这八年来的确给台湾这个40%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帮助，但是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知道大陆的观光业一向是政治是完全操控的，例如说 他去香港啊，过去啊，给你这个自由行。后来我们看到香港战中事件之后，他立刻就把这个水龙头给关了，就不让陆客去香港了。那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啊，这个韩国也是一样，因为韩国部署了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大陆就开始禁止韩客了。所以我觉得陆客的确它是一个政治受影响很大的市场。那台湾业者其实也应该去思考，这八年来陆客对台湾事实上也形成一个不健康的一条龙的一个市场，那势必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做个调整，让市场更分散。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在请教我在华盛顿现场吴和怡博士之前，我想很快分享一下今天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蔡英文他上任后今天是首次第一次开放他的总统府给外界参观，当然也有陆客到总统府里面去参观那么其中就有一位陆客在总统府发的这个金色贴纸上留言，写下了92共识这四个字给蔡英文，那就要请教在华府的吴和怡博士了。看来这个92共识，这个陆客到底去不去台湾也卡在这个92共识的问题上。那么台湾有一些评论人士就说，其实这个陆客不去台湾说要怪谁，是怪蔡英文吗？更有人认为是要怪习近平，因为这个习近平的政策说你不承认92共识就不让陆客去台湾。你怎么看究竟这个陆客不去台湾的问题该怪蔡英文还是该怪习近平呢？
我很客观公平的讲，当然要怪蔡英文啊。我对范教授的讲法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因为刚刚你美国最近统计到7月份而已，但是我的统计的是8月份，8月份呢降整个人数降了55%，这叫做断崖式的降下来了。老百姓这个到这个上面去示威游行，你说人数不够，那人数要怎么样才算够呢？哈，我想这个总而言之最重要一句话，如果蔡英文在5月20号就职，他说92共识一中各表，只要讲了这8个字，我请问游客会变成民众国台湾会这么萧条吗？现在很多游览车都被地下银行扣留了啊，扣留，因为他们交不出钱来了啊。那么最大最大的损失，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交流，台湾好的人民好的自由制度，很多大陆人来都是晚上打开电视看政论节目，觉得大陆台湾都可以批评总统，批评马英九，批评很多人。那么这样一个好的人文，好的中华文化，那么你几乎断绝了，因为这个蔡英文政府断绝了这么多大陆老百姓到台湾来，这种无形的损失在两岸长远的竞争来讲是中华民国巨大的损失。你无法让大陆人民更了解台湾，更了解台湾制度方面的许多的优点，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是人所以这个大陆游客不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大，在两岸竞争方面中华民国最巨大的损失。
好的，谢谢吴和怡博士。今天这个吴和怡博士跟范世平教授有很多交锋稍后我们还有机会让两位这样直接的互动。不过我想请教在东京的赵全胜赵教授，你怎么看究竟这个陆客不去台湾，你也经常到台湾究竟该怪蔡英文还是该怪习近平？那刚才吴和怡博士提到这个，过去大家经常说陆客也经常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是最近台湾尤其是蔡英文当选之后的一连串事件，包括了这个洪素珠一个公民记者要外省人滚回大陆，还有之前的这个辽宁团火烧车的事件，调查结果出炉这个司机是杀人犯，都让这个大陆民众对台湾好像形成一种反感。目前您看大陆的游客或大陆的民众是不是有出现一种厌台或反台的情绪？台湾最美的风景在大陆的民众的心中是不是改变了，影响到他们不想去台湾了呢？赵教授。
对，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啊。我也同意刚才那个吴博士讲到的大陆人的看法，就是最美的风景就是台湾的人文嘛，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想其实从这个现象里应该折射出两个更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岛内到底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一个就是呢两岸关系问题。那么折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范博士也讲到了，这个不但有这个游行，有这个旅游界的，而且还有军公教的游行。而且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方面我当然刚才吴博士也讲到要看这个统计数字要全面的看，其中有一个数字就是据我了解就是支持蔡英文和反对蔡英文目前的民调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叫死亡交叉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从蔡政府来看呢，应该还是不管你有多少人数，他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支持度大幅下降，也确实值得呢蔡政府呢进行反省。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反省的地方呢，就是一个两岸关系。两岸关系里面，刚才东宁你讲到这一个大陆游客啊，专门还讲到了一个“九二共识”这个字。
是。
其实这个呢，前一段啊，美国布鲁金斯的这个著名学者 Richard Bush 啊，也专门委婉地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批评，就是说呢，两岸关系呢不能卡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迟迟不在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上表态。那么表态如果要是刚才说的陆客这个问题仅仅是个小问题，如果今后这个进一步关系冷下去，以至于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危机，对吧？前一段不是还有什么导弹误射呀等等，那么两岸如果没有一定的信任机制的话呀，那么小问题啊也可以成为大问题。那反过来说，有了信任机制呢，那大问题呢也会这个迎刃而解。所以在这方面呢确实有一个警讯，也就是说呢，这个蔡英文政府呢对这个两岸关系呢要有一个，当年马英九在这方面能够稳定两岸关系这样的一些经验。
好的。
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两岸关系真的出现了像习近平所说的地动山摇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那不光对两岸的人民会有伤害，而且呢周边的主要比如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出现这个两岸的军事冲突的。
感谢赵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再请教赵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旅游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最近日本有项统计说这个大陆陆客到日本的这个爆买潮有减低的趋势，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日本的旅游业者有出来抗议啊，反而是他们自己要想办法这个旅游转型啊。所以是不是其实在这一方面与其说怪政府不好好的辅导，其实也是旅游业者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面向世界，不可以说把鸡蛋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您认为日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认识呢？
我觉得日本他确实他实际上这也是很自然的。从一开始的所谓的跑跑跑买买买，到现在呢叫深度的来看看看，也就是说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是深度游。所以呢从大陆这个角度，从日本对这方面来安排，比如我现在由于到这边来开会嘛，从华盛顿过来，我住在银座的这个酒店，那么上街看一看呢，大陆游客还是很多的，那说话都能听见。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这个日本他也很知道，其实呢人文之间，人与人之间，老百姓之间这样的交流，这是国与国之间改善关系的一个最佳途径。所以呢日本在方面呢推动这个旅游，特别是开放和方便便利这个大陆民众来旅游呢，这方面的经验呀，包括美国在内也都在，比如说方便签证啊等等，这些都使得呢这个大量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啊能够出去来看一看世界，也这样呢对于改善关系，对于增进大陆自己的这个社会的建设呢也都是很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范世平老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旅游业的业者上街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回响，有人说就大家都已经知道是这个一条龙经营式的这样一个为人所诟病啊。那我们最近注意到泰国也在打击中国业者的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您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为什么会受到大家，比方说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泰国也好，大家的这种诟病呢？
对，我们看泰国政府啊已经决定要打击这个一条龙，俄罗斯政府在打击。什么叫一条龙？就是大陆啊在这个其他国家他这个并购当地的旅行社，然后呢这些陆客到这个当地国之后，他的旅行社或者他吃的餐厅住的饭店全部都是大陆自己人开的啊，那甚至服务人员都是大陆的人可能过去的，或者是雇佣一些当地的一些民众，所以整个这些陆客到海外去消费几乎都被大陆的业者所囊括了，那当地业者赚不到钱，只赚到辛苦。台湾现在情况也是，因为陆客来台他的费用压得非常低，甚至有的甚至是3000块人民币就可以出团，甚至是零团费， 那这些费用哪来？就是由这个所谓的购物中购物点。那购物点大部分现在都是港资甚来投资的。那港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陆资。那台湾的当地的旅行社呢，他也不愿意接待陆客团，为什么？因为没有利润可图，都必须要靠购物，风险很大啊。所以现在台湾负责啊这个接待陆客的台湾的旅行社，表面上是台湾的老板，事实上背后都是港资。最近有一个创世纪旅行社，老板跑掉了，老板是香港人啊，结果台湾的这个员工就嗷嗷逮捕了。所以这个情况就被人说，我们这八年来如果陆客真的对台湾造成这么大的获利的话，那国民党为什么会输呢？如果真的是对台湾有这么大的好处，那蔡英文怎么会赢呢？就表示陆客来台其实上看起来是很大，可是台湾老百姓真正获得的利益恐怕是有限的。那从这次的这个上街游行，我刚讲多少人数才算多，如果说有百万人啊受到影响，那我想应该不会连一万人都上不了街头，因为自己没有饭吃了，他的家属也会上街头啊。可是我们看到零零散散，代表什么？我很大的怀疑，是不是这些真正上街头人，恐怕就是这个一条龙的这些业者或他们的家属。所以真正的在台湾民众受到影响的，其实相对的啊是有限的。我觉得520到现在为止，台湾一般的民众，你说真的对受两岸关系影响吗？我觉得台湾一般民众并不觉得两岸关系有什么改变呢、啊。除了海基海协这个所谓的这个互动停止，陆委会国台办的电话热线不通，但你问一般民众，他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除了陆客少一点之外，大家并不觉得两岸关系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蔡英文的民调是下降，但是我觉得他主要是内政的问题，还有很多投他票的人认为他的改革的步伐太慢了，所以给希望他能够加快。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自己研究两岸关系，所以我们把很多事情把两岸关系看得很重要，可是台湾一般的老百姓他恐怕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稍微客观宏观来看这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最后我们想请教乌赫一博士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九二共识是当前两岸的一个解药，可是内涵好像不同啊。那么大陆台湾这边说这个是一中各表，但是日前国民党开会的时候把一中各表拿掉了，那么据说前副总统吴敦义还有新北市长朱立伦都觉得傻眼，怎么一中各表不见了。那么大陆的九二共识则是说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那这就跟这个一中各表是背道而驰。那您怎么看两岸要怎么诠释这个九二共识呢？
好，我很快的讲，洪秀柱这个一中各表忽略到或把一中各表拿掉，只是讲九二共识啊，他可能会越来越远离开大家的民意，所以这个洪秀柱自己要检讨，要小心啊。这一中各表必须要坚持，台湾这个认为中国是中华民国，好，这个是很重要。另外，我对这个整个这个谈的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如果说民意重要的话，两岸政策我刚刚已经重复讲了，满意蔡英文政策的台湾亲绿的智库是8.9%，那反对蔡英文的占30.8%，这是绿色智库调查出来的，好，所以蔡英文要善体民意啊。那么他现在是因为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再加上这个极绿的把持住他或者影响住他控制他，他没有办法说在这个两岸政策采取一个客观理性的一个走法，这是很危险的啊。那甚至于普瑞泽都讲了，当时如果台湾关系法如果成本过高的话，那么美国要重新考虑对台湾的这个承诺啊，这个就有点弃台论。所以台湾的安全环境逐渐的恶化，不像蔡教授讲的，蔡世明讲的说，哎，大家小确幸，台湾老百姓没有感觉，那这个很危险的。你要台湾老百姓，就因为台湾的新闻界的糊涂，他没有告诉这个海外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所以大家还在一个小确幸，但是整个国家安全都在恶化中。所以我最后建议蔡英文要重整他的国安团队，要重整国安团队，提出中肯正确的这个建议给蔡英文做裁决。
好的，谢谢今天三位来宾非常深入跟分析精彩的分析还有讨论的。那么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脸书、YouTube 共同收看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和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也要特别感谢在东京参加我们连线讨论的赵全胜赵教授。 感谢三位，感谢赵教授，那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讨论的巫和仪巫博士，更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他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是脸书上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直播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 China。当然，今天是九一八事件的85周年海峡论坛，带大家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还没有看过《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或是《穿越1945》的脸书来观看。网址是 facebook.com/journey1945。下个星期，我们也特别为您邀请到《穿越1945》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抗战老兵、前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来到我们的海峡论坛，和您一起来回顾抗战历史，展望两岸未来，请您锁定下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另外，我们也已经开通了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欢迎大家提前对郝柏村院长发表您的提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针对抗战历史或是两岸问题，向郝院长来提问。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好的，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吴博士，非常感谢你参加我们节目，谢谢您，谢谢。